好，我请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拿到的讲义。好，那第一个是须知，好，你看一下，哇，你说怎么那么多啊？好，其实这个是我一开始编排的时候是针对中国的这个学员来设计的。好，那基本上呢，我们你看到的内容我们会涵盖到，但是我们不会一个一个这样上。好，我的服饰的这个上课呢，我不太喜欢一个人一直讲，下面一直听，我希望我们有互动。那我们学的这些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的生命放在生活里面要彰显出来的。好，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哈，你如果看到我有什么让你觉得说哎呀很不错哈，或者说我希望能够这样，因为我年纪大了嘛，一定有很多学到你们还没有学到的哈。那要记得，就是因为神所做的，一来是神所做的，二来我们要跟耶稣跟得紧紧的。好，那你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像不一样了，我好像觉得我越来越自由了。这就是一个基督门徒的一个显出来的显明出来的一个形象。好，不管面对你的这个生活里面方方面面，原生家庭啦，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啦，我们的一些跟人际关系啦，都有关系。这不然的话就不叫做是一个新造的人，都是新的。而且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着能够怎么样，能够常常喜乐，而且呢跟他有这种连接，不住的祷告，等于说你跟神是很亲的，你跟你的父亲是很亲的，叫做不住的祷告，随时都可以跟他讲话，就像人家送讯息一样哈。随时，现在的人好像在解除自己的寂寞，就是靠着这个手机哈送讯息，好看一点人家说什么哈，不然的话就感觉好像四周围很寂静的感觉哈。但是呢，我们可以活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层面里面呢，而是不寂寞的。什么叫不寂寞？我随时要跟神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心里面不管愁苦，不管重担，不管喜乐。你知道有时候你喜乐的时候想要跟人家分享一下，都没有人可以跟我们没有人跟我们同乐哈。前一阵子我在讲那个原生家庭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姐妹见证，她说呢，我一直想要用成绩来讨我爸爸妈妈的喜欢。从小的时候我也能念书，那唯一我就能够觉得说我是可以引以为荣的。结果老师给我成绩单要家长签名的时候，你知道他父母亲怎么讲吗？哦，你自己签签就好了。那父母亲常常不在，很忙。好，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原因不在。好，所以这种我很喜乐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知道我在喜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分享的时候，或者是我很沉重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时候，那是很孤单的。不是我们旁边没有人，而是你的心里没有一个跟你共同共享共担的这个，好，也就是我们的神。好。那么我回到我要解释一下我的这个我们的课程哈。你看到的基本上我会两个成为一课啊，你不会看你第一期那么多，我们会用两个月完成一期，我一共有五期啊。那其他的五期以外，五个这个两个月五期之后呢，十个月以后我们有其他的就是比较属于我们的互动性的安排，不会都是一个听课。那我要你们做一件事情，这个须知里面下面有一个品格建造，这个学员须知里面哈，你会发现第一期的课有十个项目哈。那么这个十个项目并不代表每一个项目是一课，不是这样子，我会把它连接起来，因为我在中国会慢慢上，对你们的话我需要在一年把它上完，我一共有五期哈。等一下你拿到里面有一个品格建造，我刚才说过这是包括我们所有的生活层面生命层面的，所以当然包括我们的品格。什么叫品格？就是我生出来之后我被家里面训练出来的礼貌啊， 啊，感恩啊，就是感恩教孩子怎么样，说谢谢，说那个就是我们在训练我们感恩啊。那如果父母亲彼此都不谢谢的话，怎么不跟人家谢谢呢？他很难，因为孩子从小是用眼睛眼目的这种实际看到的观察来学习的，好，所以连接到我今天我们的课来讲的话，我们事实上是要来细细的，而且很靠近耶稣来观察他，来学他做门徒，因为门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啊。不管你过去对于你上课的老师的印象如何，可能有好老师，也有不好的老师啊。那啊，不管怎么像我们有一个非常模范性的100%的好老师，就是耶稣。神很体贴我们，我们看不到，我们不能想象，我们很需要一个好的榜样，那就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有形有体的，而且呢，把一个神要给我们的一个人的一个他心目中创造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哈，他所要的一个人的这种很美啊，很能彼此享受的这个，我刚才讲过，就是不住的祷告，就是你不孤单的，然后常常喜乐，那个常常是说没有间断的，不会因为你的环境、你的难处。过去这两年，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我有所有的条件可以生活，整个大环境还是会让你很慌的，对不对？好，已经不是只有说我一个人活得好就好了，反正我不管他们，我只要我自己有出息就好，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呢，我们能够常常喜乐，能够不住的祷告，然后还有一个凡事谢恩，这个都是我们的品格，跟我们品格有关系哈。祷告常常不住的祷告是跟神的属灵的关系哈。常常喜乐是我们平常我们一个我们的原则，我们属灵的原则，能够去支取那个资源，然后这个啊，刚才的凡事谢恩是我们的品格。所以等一下你拿到这一章的时候，请你注意哈，每一个人请你勾两样你认为你想学习的，我们没有时间都学习啊。比如说我讲顺服、忍耐、感恩、满足、平衡、节制、切实的爱、影响力、面对冲突，还有健康情绪哈。啊，基本上健康情绪我想把它留到我们的那个跟耶稣学辅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帮助人家的这个心理层面的时候，就不要管健康情绪，一共有六样，请你最少勾两样，那我要做一个选择，到底大部分人想要哪一个方面，我会选两课来讲这个品格建造哈。那其他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我可以提供一些资源哈，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哈。那所以呢，我们的课是这样上的，然后因为教会的啊这个啊的可以讲规定哈，教会的规定呢是啊我们一定要有作业啊，那我们要完成作业，这个是啊我本来我上课我是很自由的哈，我不希望我们把它再 copy 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上课的那种心境啊。但是呢，我觉得教会有教会的一个它的目标也很好，也帮助我们，督促我们。所以呢，让我们就两个礼拜要交一次的作业啊。你放心，我的作业绝对不是那种死背的啦，不是这样啊。就让你思考，不管你怎么思考，只要你能够表达一下，我就觉得很满足了。等于说你的表达会让我更认识你，但我们平常也很少在一起，年纪可能像跟你年纪有点差距了哈。但是你放心，我还是有少年气的哈，我没有孩子气，可是我有青少年气，我里面有那个青少年，我很能理解青少年哈呀。我常说我们班上有青少年，让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励哈。好，你现在拿到这个须知了哈，好，请你勾两样，今天把它交回来，写上你的名字，交回来给我，我再还给你。在那个品格的部分勾两样你希望学的啊，这些是你生出来后我们应该要具备的生活的工具，包括这个忍耐啦，包括感恩啦，包括要平衡啦。平衡平衡节制就是说你不会太极端啊，你节制就是一个成熟啦啊。我情绪很不好，然后我懂得怎么样自己把自己弄平静一点，那个叫做节制，成熟度的问题。好，那这一章我就讲完了。好，有没有问题？今天第一期的课哈，是属于基础教育。 你要知道当你信主之后哈，很多观念完全要怎么样颠覆过来，就是要连根拔起。人类有一种功利的思想，所以呢，当我孩子还小，还没有幼稚园的时候，就想到我的孩子那个小学要念哪个小学，然后小学时候想说，哎呀，他以后的目标是在哪一个大学？这是我们中，我们不是，特别是中国人哈。那一般的话都是这样，我们的生出来的这个价值观念就是这样哈。我告诉你，基础教育是我们一个人以后生活幸福的最重要的根基。所以我以前教钢琴的时候，我很喜欢收那个没有学过的，你可以好好的雕塑他。这个基础就要包括到什么？他去幼儿园，常规、处群、节制自己，哈、啊，还有什么？还有我要懂得怎么样忍让，这个都是在这里面，哈、啊。然后呢，老师也有一个规定的一个本分，他也要尽到。所以所有的这个基础教育呢，包括这个幼儿园，如果说幼儿园都在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那个知识教育，你知道有两个很有名的那个教育的国家，排名第一、第二的国家，一个是瑞典，一个是芬兰，好像他们幼儿园绝对不可以教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课，绝对不可以。就是说，他们要在这个基础教育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幼儿园教育里面学到所有很丰满的，然后让他们知道以后我的学习是很快乐的。很多小孩子学钢琴时候被爸妈逼，就是那个功利主义，要弹到怎么样，要表演要怎么样，到后来根本一点都不享受他在学的东西。像有些医生一定要被送到医学院，以后赚钱赚很多，名气很大，可他们根本就没有那种医生仁术的那种心。一个医生要怎么样，要一个负担，要救人的命的负担，我要突破这些病毒病菌，要有那种关怀人的负担，这些人没有。那怎么样，为了功利去念医学院的时候，到后来呢就变成慢慢就会变成我们现在这样这种很炎凉的啊社会形态哈。好，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一个基础教育，这一期都是基础教育啊。所以如果你这一期我们一起把它学起来，这个是我的经验，我的基础教育打好了，然后我现在就好像我们知道对钙的观念，有没有，你有没有一个观念说钙其实不是到老年才来加的，是要存本的，就是你们现在最好就是要有运动，要有钙质的，那这个很重要，钙是你的骨骼啊。那现在那么多的老人家就是因为在这个骨头上面吃亏，可是到后来吃这些都已经没有用了，就是一定要在你的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要存这个钙的本，就是这样。这个基础教就是给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本。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来看一个很基本的哈，我可以跟你证明说，因为我本身这个方面我不是年轻的时候打起来，就是还是在那种跌跌撞撞的时候哈，甚至是在，你们可能会笑我哈，甚至是在我念神学院的快要结束才学到的。圣经知识有，而且去念的是神学院，而且我一直在服侍，可是呢我就在绕在绕在绕，没有上耶稣带我们要上的那个轨道啊。所以我希望你们不管我们年纪多大啊，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这个当中刚刚受洗的最好从这里开始上基础教育。其他如果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但是有时候步伐会拖慢啦、啊、会疲累啦，哈，这个把它打好，绝对有本质，我们的灵命的本质，哈，绝对有它的好处。等一下我再跟说明一下我们的刚开始的那个哈，等一下哈。好，我们看这个人生的蓝图，你把这个图拿出来看啊，人生的蓝图。你的生命有蓝图吗？可能刚开始小时候是爸爸妈妈帮你给你建造你的蓝图哈。当然你回归的时候，你想一想说，到底我人生的蓝图是什么？如果要你重新规划你的生命的蓝图的话，你会怎么规划呢？你知道怎么规划吗？还是就是这样嘛，走一步算一步，然后就跟人家一样嘛，走那必经的路嘛。好，如果以我们一般的，如果说我们都不信主， 那我们的人生的蓝图，我把它分为，好，我这里有一个基础点，我刚才忘了讲一点哈，这个基础的第一期的我们的这个学习哈，我很希望每一个人可以把这个能够传达给另外一个人，帮助他，好，这是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做。所以我的作业里面有一题说，你要去找一个人，然后把你学到的，你不一定要马上，但是你学到之后你就把它，因为当你听了你吸收了再把它转达出去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效用、效力、效果啊。所以我说人的教育是什么，人的教育就是说你有足够的营养啊，吃啊睡啊，接下来呢你需要有一个练习。我们先不要讲练习，我们先讲这个同在，对吧？他跟我们同在，我们不住的祷告，这个关系，你要有关系上面的这个陪伴，像教练一样，有人陪你，父母亲陪你，谁陪你哈？然后到后来有个很重要，我们的孩子，我顺便牵连到这个亲子哈，我的孩子需要去什么？去体验，去练习，有一个教育方法叫做从教育从错误中学习，这是必然的。那个错误当然不是跨过那个恶的错误，那代价很大，善跟恶啊，在你的范围里面，只要不进入恶的领域，因为从小时候我说德性很重要，知道什么是善跟恶，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从我的错误中去学习，是非常非常确实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才叫做学到了。如果你是光是听，然后就把这个道理讲出去，那个道理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好，这是一个我们的基础教育的一个观念。好，我们讲一下我们的原来的那个人生蓝图哈。我们的基础有什么？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还有什么？告诉我。有我们原生哈，就是我们父母亲是我们的背景。
学业。
教育。还有其他？对了。还有吗？
事业或者叫职业。
那个就后面的，我现在讲是基础。你的原来的这个人生开始的，你有些本钱哈，你可以从这里开始说，哎，我在长大，我要追求什么？但是你有一些本钱，
家里给了一些价值观、
一些观念，好，价值观哈，一些观念都开始存进去了哈。
然后还有就是礼仪上面的
礼貌、品德，好，这是属于品德哈。这些等于说你的原生家庭这里就会关系到你的德啊，哈。价值观啊，这跟这有关系哈。还有想到什么吗？你的基础
性格
有没有哈？
性格
也是你的基础，没错。嗯，有没有想到说，我家以前没有穷过哈，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基础哎。你们家不穷的话，那你就很
经济基础，
就是好像感觉我们家是钱是很丰富，但有人说我们是很穷的，所以我们就有不同的体验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物质，物质条件。这都是我们的基础哈，还有很多你可以想的哈。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要成长了哈，这个叫做根基哈，起点哈。我们有等一下要谈我们的蓝图哈，起点这个的话是转折点，这些进程都在转折你的人生的方向哈。这个是最高点。我们现在来讲，你从小到现在，我们的年纪在不同的年龄层哈。我们所谓的一般没有神的时候的最高点是什么？
赚最多的钱。
OK， 就等于说我富有，是吧？
然后那个做领导在公司，
成就，
名声，声望
，有名气，最高点。家，我有个家，
买豪宅。
家啦，或者是婚姻啦，婚姻啦，房子啦，看得见看不见的啦，有人说那是房子、儿子、车子，五个啊，
我说其实跟富有也有一些。
是，这跟这个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怎么表达都可以哈，就是五子登科。好，
功成名就，
这一些没有错哈，而且神会用这一些。来成为我们，就是说当我生出来，我就是有带着这些过程，这些蓝图出来，我有我的原生背景都是这些。但是你会发现，就像所罗门王传道书，圣经的传道书有一句 很中肯的，他年纪已经大了，晚年才写这个传道书哈。他说虚空的虚空，记得哦，我没有否认这些啊，神也没有否认这些，神从你的什么背景把你拣选出来，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有他不同的专长，有他不同的个性，耶稣没有推翻他们的个性，彼得还是彼得，约翰还是约翰，不管谁的原生怎么样，还是他们，耶稣自己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对不对？他的原生的配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从神的观点，现在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说我已经信主的时候，你的眼光跟你的观点，刚才讲那个价值观念，这个很重要哈。其实那个无形的观念也好，还是说呢我的品格也好，我的习惯也好，那个才是我们带着根深蒂固带着走的啊。所以观念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了之后呢，我们的观念要连根拔起。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神对耶利米说，我要把以色列人怎么样连根拔起，然后再重新栽种。这个就是重生之后我们的蓝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等一下我再谈到说，那我们带着这些旧的观念我们怎么办啊？好，那所以就有今天你的啊这个手上的这一张人生的蓝图。所以当你每一天你信主后，你开始每一天还是一样跟别人一样过日子，没有主的日子都一样过日子哈，人家二十四小时你也二十四小时，但是请你把你过去这个蓝图的这些呢，你需要慢慢的让它放下来。比如说你在教孩子的时候，你看到最高点是爱哈，然后下面基本上要有救恩，如果没有救恩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蓝图的一个成全。我们是要成全到神给我们的蓝图，在我们有限不管几年，我们到底有几年可以还在世上，我们都需要完成神给我们这个蓝图。我这样讲不是我自己讲的，这是有根有据的圣经的。我感谢神啊，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把它弄得很简单，就基础教育。好，刚才我说幼儿园学处群，学常规，常规是什么？你懂得怎么样节制你自己，懂得怎么样顺服，怎么样在爱里面接受我们自己。比如说今天你碰到一件事情，或者跟人的关系，或跟儿女的关系，或什么关系都啊，配偶都不管哈。你今天有一个最高点，这个最高点不是等你到像我这个年纪，我跟你讲，我的最高点也还不到神的最高点，我还在学，你们也要学。其实这个蓝图呢，会在我们每一天里面，好像就浇一份成章深啊。我今天有达到这个最高点呢，你懂我的意思吗？每一天都在扩大。因为你越长高越成长，这个蓝图就跟着你的一样没有变，原则没有变，可是呢它当然就会层面会越来越大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比如说今天我在跟神有互动的时候，那么在这里我有很多的那个叫做挫败感啊，我有很多，我不要走太远，我有很多挫败感，那你就把这个蓝图拿起来，诶，我该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关系里面还是一样尊主为大，敬拜就尊主为大，敬拜就说我认他为神，我认他为主。当彼得认耶稣的时候，他刚开始说夫子老师，到后来他要丢下一切跟主的时候，他说什么主啊。这是我们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我们的人生为什么那么的容易被摇晃，因为我们六神无主，我们很需要一个人一个对象，让我们成好像需要说是抱着那个根那根柱子一样。父母亲吗？我相信我们的答案都是不是的，至少只要是人他就会生就会死，这些都是会过去的。那么现在你的整个的一个蓝图要换成你的最原始的那个创造者爱你的生你的那位神，天上的慈父，天上我们的父亲，从他的眼光来看我们，来教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这有限的日子。所以你的原生家庭不管怎么样都不重要，那都会过去的。而且你要到的地步，你长大你要对自己负责任，不能老是把责任推给我的原生家庭。这个是现在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误导的人文主义 反正我有问题都是要怪我的父母亲，那我的父母亲在怪他自己的父母亲，到后来怎么样，弄得更严重，有很多那个去找那个心理学家哈，就跟他讲说，哦，过去就因为这样，所以才会这样，就到后来怎么样，很恨自己的父母亲，甚至会想要跟父母亲断绝关系。以前是父母亲要跟我断绝关系，现在变成儿女很想跟他断绝关系哈。这个不是神的用意，神的用意是要和睦、和谐、享受彼此享受。神的用心是这样，初衷是这样，当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所以每一次我就讲哈，你每一天这个都是你的蓝图，不是说我今天刚刚开始长，所以呢，我不用管他爱的最高点。今天我的面对的关系有挫折感的时候，那我就要想，我要靠着主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主就会给你一些圣经上的话语原则。圣经怎么讲的呢？你说我怎么懂？圣经那么大一本，我怎么哪里去找答案？你放心，你怎么养你的孩子，你的神就怎么养你。即使你都还不懂，你不需要懂很多才来成长。神知道怎么养我们，好，所以呢，你就在这里呢，你今天一定要过着一个有相信他，好，然后有顺服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你一方面相信，你顺服了，你服下来了，哦，你相信神给你的应许，相信神对你讲的话，可是你不服，因为这里面呢，基本上我们的那个原生呢，就是自主的，对不对？所以这里谁？我。这一些，然后呢，事实上是很虚的。我们所谓的自卑也好，别人都不知道，里面是很虚的。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包起来、盖起来、防卫，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过我们的一辈子，好冤枉啊！到最后的时候，心里说：“哎呀，我好遗憾啊！”神就是让我们一点都不遗憾，所以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蓝图。在这个蓝图里面，我给你们金节，好，今天有一句话。你需要一定要背起来，一定要背起来啊！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刚开始在学习圣经，我们还没有很多圣经的知识。可是我告诉你，知识需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跟神，让神来养你，他知道怎么带我们啊！有一句话，我们这次要背这一节箴言第三章5-7节，你们一起来念一次来。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这是神交代我们，如果你往前后看，你就发现说这个是叫做什么，让我们可以活得喜乐的一个道路。好，就像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一样，我都是为你好。那现在神就说，你要专心的仰望我，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一点是我们每一天要练习的。刚才我提到说，关系上有挫折感的时候，或者说不能解决的时候，这句话就马上要拿来练习。你有很多聪明，我有很多聪明，那这些呢，不是，记得哈，请你知道我的意念，这些不是不好，你的聪明不是不好，因为神造人就给我们这些，那我们不能以它作为我们的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已经扭曲了，人犯罪后就扭曲了，所以这些呢，我们不要太信任我们自己，连我们说我很自卑都很信任我的自卑是对的，不是这样子的，哈。如果我真的觉得我很没有自信心，我就说神啊，我靠着你，我一定要多一点自信心哦，不要再唱我刚才上次讲说唱哀歌了哈。我们但是也不要变成一个好像把自己包起来，也表现说我好像像泰山一样非常的刚强哈，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很原原本本的，因为在这个敬拜里面，基本上就是跟用诚实跟心理，只要你对神敞开。诚实性，我们的原来这个我哈还不敢太敞开，这是必然的。你孩子为什么不好意思？因为他有人的这个基本良心，然后都想要掩饰，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层面还是会有，没关系。但是至少你要对神敞开。比如说，我对这个人很生气，那以我的成熟度，我可能懂得怎样挂一个面具，你看不到我的声色。可是你可以去跟神讲说，神啊，
我对他很生气耶，怎么办？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跟他就是不住的在交通，然后你知道生气对我不好，你知道这个生气会影响我今天的心情，等把我打乱了。所以呢，你不用对他敞开说我对你很生气，你知道吗？然后对他破口大骂，不用这样子，因为你的目的不是要这样。我们都不是喜欢伤害人的，我们对父母亲不是要恨他们的，可是好像一个情况把我们逼到的地步，我们非要这样过日子，怀着很多的怨，哈。所以现在开始小小的事情被冤枉了或怎么样了，神都知道，而且他要你怎么样，跑去他那边跟他说。我们父母亲很喜欢孩子跟我们，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孩子跟我们讲他们的情绪，跟我们诉苦。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太喜欢孩子跟我们诉苦？我自己都解决不完的，还管我哪里有能力管你的？我们自己无能为力啊！可是我们神很喜欢跟我们跟他诉苦哈。神接纳我们原来的我，而且你不讲，他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子好不好？好，所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中心点从自我这个我要改成神来做我的主，认他为神为主，是需要你这个转折点上面的练习的，你需要练习的。我讲一个小例子啊，前一阵子啊，感恩节的时候我好像讲过哈，我有一个孙女哈，全部的孩子都说要吃那个 cornbread 玉米饼，她妈妈我的女儿知道说这个孩子就从来不吃 cornbread， 她看到别人都在要她也要，那妈妈就一下就回绝她说你不吃的，她就闹情绪了。后来他妈说叫他进去，要闹，不要在外面闹情绪，在房间里面去要哭呀、啊。我见他在身上是在哭，没有错哈。那个时候的一个 grandma， 一个外婆的心肠是说，你就给他吃嘛。他说我吃不完，我来吃好吗？这个叫做恩典跟慈爱哈。可是妈妈训练他，你今天要认我为妈，我知道你是不吃的，我就是不让你浪费那个饼。所以谁对谁错，不要说对错，谁比较有智慧，当然是我女儿，她是大女儿嘛。好，那后来我就看在那边，其实我都吃不下了，就想说我就只要跟我女儿说就让她出来嘛，然后她就不管我哈。待会儿大概五分钟后她还没出来，她就进去吧，跟她说什么我不知道，她我女儿就出来了。结果呢随后她就出来了，高高兴兴的出来了，他就没有再生气，也没有再要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跟神的关系会重复，但是最重要的要以他为我的主，到后来服下来的是我们，不然的话我们会变成怎么样？我还是做主啊，那我还是要当王啊。所以到后来呢，我们会跟自己很过不去，神要从头教我们。所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了解到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个蓝图呢，是每一天我们要落实在每一个我们，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行为，你可以慢慢试试看。其实这样子是你每一天到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交代说，哎，我今天有爱耶。好，那我来谈这个爱是最高点上。我们的蓝图里面就是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比如说你有冤屈，神说我帮你伸冤，那你能不能相信这句话呢？那就看你的信心了。你靠的是一个主持公道，不会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神，那你信任他，他来处理，那你心就服下来，你就顺服了。这个叫做信靠顺服哈。好，那我来谈一下这个最高点。耶稣也这样讲，古人说，他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哈，古人说五到七章，马太福音是天国子民的宪章、行为标准、品格表现，哈，就是天国子民会成为这样子，所以他就有说开始要虚心有福啦，哀痛你会有哀痛也有福啦，温柔也有福啦，各个还有八个哈表达，这个我们的最高点是爱。那么这个爱为什么成为我们的最高点呢？请我们注意一下，圣经里面的爱不是给，我们都认为爱要做什么，哎呀，我应该为他做什么，不是，爱是什么？是舍，舍己。耶稣说，如果你要当我的门徒，就要舍己。圣经里面的爱，你去看《哥林多前书》13章， 今天我们很多病人从哪里来？
肝心，我的权益啊，我们很多那争啊拼啊就是这样子来的。
然后呢，看到我们想爱的人，我们给他，我们可以给，很慷慨的可以给啊。不爱的人，我们就啊，古人呐、啊，那个耶稣说，我看从要从这里接。耶稣在马太福音5-7章天国的这个子民的宪章里面提到说，古人这样说，古人怎么说？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以眼还眼，对不对？讲对哈，是这样子的。踩你一下，你踹他，你假设更重的给他，这个是古人这样认为是对的。这是一般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啊、的一些可以讲说我们的行事的一个原则哈。
但是耶稣说，
但是我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是神的儿女了，你们要爱你的仇敌，而且还要为他祝福祷告。哇，这个天翻地覆了哈！哪做得到啊？神当然知道我们做不到，可是，在5章的最后一节，耶稣就很清楚的说：你们要完全像父的完全。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长成神的儿女，不就是要让神说这就是我的孩子，你看他多像我啊，不就是这样吗？那个时候哈，我们就会很满足。很多儿女带着一个遗憾，什么遗憾你知道吗？不是没有饭吃，不是没有能力，遗憾是什么？为什么我爸爸总是对我不满意，从来就没有得过我爸爸的一个犒赏或一个鼓励。我们身为儿女的过程当中，很需要父亲的给他的一个肯定。所以基本上人的里面的这个自卑也好，或者是都是父亲的形象的问题。我不是要你去怪父亲，每一个人都一样，因为我们是带着罪性的扭曲来的，到世上来的。所以呢，当你可以像父亲一样的时候，爱你的仇敌，然后为他祝福的时候，哇，为他祝福那就更高一筹了。另外一个描述很好，他逼你走一里路，然后你要怎么样？甘心的陪他走第二里路。一个人很多不甘心的时候，就会积劳成疾了。这个就是我们爱的一个最高点。如果你爱那个很可爱的，你可以给很多东西，那是很多前书十三章讲啊。如果你周济穷人，你说什么你也很有才能，没有爱是根本就等于零一样，在神看来是空的。所以神的爱是一个从他而来，他怎么带我们，我们就可以怎么带别人的那种爱。那他知道我们的问题，他说舍己，你牺牲你自己，舍掉，而且意思说你放下，你舍掉，你反而得着。这是神的一种数学方法，你放下你反而得着，用减的来加，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会提到哈，神的这个方式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舍才是真正爱的表现，
真正有爱就是舍，我可以舍啊。好，我今天牺牲我的一个感受，牺牲我的一个什么，你就是等于说你面对这个欺负我的、愧对我的，或者是你觉得让你不舒服侵犯你的这个人呢，你可以舍掉你的权益，这个才叫做爱。这个也就是神为我们做的，他的独生爱子为了你，为了我的罪到世上来，为我们接受刑罚，为我们接受鞭伤，本来我们该受的处罚今天都免了。那神让我们那么的就这样子白白的给我们这种爱，赦免我们，然后医治我们，然后一生的陪伴我们。刚才我讲到跟孩子关系里面有给他营养可以成长，然后里面有要让他练习去实际去练习，然后里面有陪伴嘛，神就跟我们同在陪伴。那我们现在就在神的陪伴下面呢，一样的，我们需要去向父的完全，这是神的要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下面是那些喊着要定他的人，恨他的那些人，包括那些全部逃掉的，不是全部了，约翰在前面啊，那些彼得啊讲大话的啦，还有一个是卖他的啦，这些门徒都不在他身边。之前他还跟门徒像家人一样在守那个圣餐，
那个、音乐节的那个餐，就是晚餐，就是家人在守的，他带他们像家人一样。可是到了他真的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都不在身边。可是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成为神为我们脱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求情的一个耶稣的一个祷告。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向父的完全，就是爱的完全。他不要求我们能力要很强，他不要求我们好像要做出来爱，不是这样子。好好，先讲。
那舍己，舍是就是说要舍掉我们的自尊，舍掉我们的面子，就是说你这个舍，就是要，可能我还是有停留在就是说要做到什么地步的，所以跟你最后刚刚结束的那一句话，就是做出来的。
好好好。
那这个我好像还是，就是理论道理我知道，但是好像还是有一点比较那个，就是没有。我可能需要一个 example 什么，让我比较更，就是说，因为你舍，因为你面对你仇敌的时候，你说你要舍掉，那不就是等于说你要把你自己的自尊心、面子，因为你一定有纠结这些东西。
是的，所以才要讲说要舍，如果没有你就不用舍。
但是我又。就是有
点关键的话，我看我这样讲能不能符合你的问题哈？现在我们那个旧的，我们的整个那个模式要换成，本来是我，变成这里是神，对不对？敬拜嘛，以他为中心。那耶稣的意思说，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耶稣怎么做？当有仇敌侵犯他的时候，辱骂他的时候，他怎么做？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公司部门，这样讲也是可以的哈。但是呢，有一天好像觉得我们很凄惨了。他跟那个比拉多讲哈，他说：“今天如果不是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你没有能力可以担我的生命。我们有主权。当我说我要用温柔来带他的时候，那个你以为温柔比较容易吗？”温柔跟刚烈哪一个容易，哪一个是比较有能力的？温柔，对不对？好，刚烈的话就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以为我不敢吗？好，你以为我怕你吗？那个叫做刚烈。好，要讲就讲，要做就做。可是温柔是什么？我首先忍着，有包容，然后有一个释怀。这个的话，所有的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做了。我的意思不是你做什么，神不要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做得到的都是假装的，我这样讲会不会太过分？明明就是要哭了，父母亲从小说你不要丢人现眼的在这里哭，眼泪就忍回去。现在把我们的天父帮我们重新养的时候，不是这样养的，所以他需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根基，包括根基已经拆了，因为我们得救了嘛，这里我们已经得救重生了，根基已经换了，每个人都换了。但是接下来这一些，特别这个是神的一个期待跟要求，你要交给他成绩单，就是这个，你有没有每一天达到一个神要的这个最高点？我们对一个孩子两三岁的孩子的要求，比如说上厕所出来要洗手哦，好，跟一个大人在这种 COVID-19 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常常记得，他的精神是一样，可是我们的要求会不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不同年龄的时候的那个最高点，精神是一样，是爱，但是呢，他的行为表现，还有他的教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神不会要求你刚刚信主就要求你像某一个长老、某一个执事、某一个谁这么样的能够服侍，这么样的爱心。我现在讲的都不是外面的了，我们就把外面的放掉好了。好，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是要带着一个另外一个壳来到弟兄姐妹当中的话，那我们很累，真的很累。不需要，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是很骄傲的，我以前是我就不再讲太多自己了哈。
你看到我现在都完全不是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我现在很自由，每一天就是很坦然很平安，但是我还在练习，只要我还没有到建筑的那一天，我就还没有达到这个所谓的完全这个最高点哈。我每一天在练习的时候，到建筑的时候就是成全了，就像神创造的第七天，前面甚好，那么现在呢完成了，可以休息了、所以我们每一天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蓝图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等于说呢面对你自己，不要老是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孩子惹你怎么样，我了解，我也当过妈妈，可是不要就揪着他不放，面对你自己，我为什么那么生气，为什么我打了他反而自己就觉得很愧疚呢，这些都不是我们该累积的一些里面的情绪层面啊，特别是跟神的关系灵的层面啊，我们肉体的层面，你知道我们很多病是这样来的吗？我很相信灵魂体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就是为什么中医说什么怒气就会伤肝，对不对？然后忧郁就会伤胃，这个都有道理的，体质的问题。好，那现在神要完全把我们的这个体质呢能够调整过来，那个经节我要背哈，那个要背起来，我这样讲你还有没有问题，这样有没有给你比较一个比较，等于说面对自己，
所以神说我现在可以进入到下一集了。
所有的有字的形容词哈，其实都是我很大，自卑、自怜、自高、自负，都是我很大。所以你想，我的自尊，我们有尊荣的，不是没有，可是不是自尊。我的尊荣在哪里？我是神的儿女。好，那我讲，我们时间到了哈，我解释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你的作业不是马上要做。请你注意刚才哈那个弟兄你的第一页须知里面呢，你请你勾两个你想觉得说你需要学习的哈啊，把写一个名字给你，这张还给我今天写的名字哈，然后呢你要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箴言哈，第三章五到七节之后，请你看一下你这个作业里面第一题，诗篇139篇描述神对我的爱和计划，这一题必做，这一题你一定要做，一定要去看，然后从里面体会到说神是怎么样生我养我为我什么计划。二三呢自由，二三我不要求，但第一题你一定要做，两个礼拜以后我们才教，因为这个教会的要求让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回馈那种互动哈。那我们这一期的一个目的是希望你这个报告，希望你去把这个你所学到的你能够去跟某一个人传达，交给他之后呢对你有好处，对对方也是一个好处，就好像把一个秘诀给他，然后你自己在这个当中你也在学习，这是到这一期完的时候我才要的。所以这两个礼拜请你完成139篇一到六节，十三到十八节，整篇看也很好，好，让你提到神跟我，不是我们哦，我，神对我某某人的一个期待跟计划，我们的尊荣在哪里来的？不是自我的尊严，就是这样。那这是我们今天，然后有一些经节，我讲课的时候我不会按照我的里面的一些纲要哈，那给你们参考而已。是，
那我们交作业是。口述还是要
都可以，你要把它录起来也可以，写起来也可以，都可以。等于说呢，我们教会呢期待我们这一班都要成为这个课程的一个传授者，哈，所以用讲的用写的都可以。